我们现在要来今天的信息。新冠状病毒在美国真的是越演越烈。这个礼拜，每一周、每一天，确诊的人数都在上升。现在已经到了人人都觉得自己处在危险当中的这个情况。不过，根据总统对于疫情的所组成的智囊团，他们在上个礼拜就已经告诉美国大众，这个礼拜确诊人数一定会有一个飙升。问题出在第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虽然政府早已经希望大家能够停留在家里，可是在人还没有足够的危机意识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大型的这个庆祝活动，还有我们看到年轻人在海滩享受他们的春假，我们也看到一些人他们晚上在酒吧里面享受他们放松的夜晚，这种种都会造成彼此之间的感染。这是第一个原因，这个礼拜有一个很大的飞升。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的测试剂已经大量的供应各州，所以在医疗机构里面有更多的人可以被诊断，这是为什么数字会跳起来的原因。上个礼拜总统的智囊团曾经告诉大家，接下去的两三个礼拜是不是能够看到美国的疫情被控制，取决于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国外的人带着病毒的人可不可以被有效的控制在美国的国门之外，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现在美国已经是重灾区了，可能没有外国人想要进来，所以这件事情这个条件就被剔除了。第二个条件可以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把这个疫情控制住，就是大家可不可以耐得住待在家里。如果我们都能够耐得住，大家都愿意待在家里，两三个礼拜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疫情慢慢就被控制。你待得住吗？你待得住家里吗？我记得小的时候在台湾到处都有一个标语，保密防谍人人有责。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二次这么严肃的惊艳到人人有责。这一次是防疫扩散人人有责。一月我从郑州回来之后，我一直保持跟 Grace 联络。我知道郑州在中国算很早就封城的城市，所以差不多两个礼拜以前我就问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开始恢复到正常。他告诉我说，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人他从意大利看了球赛回来，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去过意大利，结果政府是透过大数据查到他的，查到他的那一天是下午，政府的人上门找他，而他在那天早上开始发烧，政府立刻就把他送进医疗机构，然后去检测，就发现他是确诊新冠病毒的病人。遗憾的是，在他还没有发现自己有病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病毒传染给他的母亲了。而他母亲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到菜场去买菜，他的母亲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卖菜给他的老板娘，而这个老板娘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再把病毒传给了他的顾客。而且这位男士在他还没有发病之前，他也坐过公交车，所以很多人都被感染了。Grace 告诉我，因为这一个人的缘故，所以 整个郑州要能够复工、能够开学的脚步就被停下来了。防疫扩散，人人有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现在作为老百姓的我们，除了我们在家祷告，有一件实际需要做的事情，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挨得住，待在家里。这是我们能够在这个疫情里面对国家所做的贡献之一。上个主日，牧师在这里讲，不要浪费这次的疫情。这个礼拜，每一个小组都在那边就着牧师讲到的内容来讨论。我们共同的结论就是，第一，我们应该要更多的祷告；第二，我们应该要改变我们那不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第三，要让基督真正的成为我生命的首位。讲到更多祷告，这个礼拜就是上个礼拜天下午，我跟仆人团队在一起开会之后，我们就一起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问神，到底在这个疫情之中，你希望听到什么样的祷告？到底我们献上什么样的祷告，你一定会垂听，你一定会应允呢？我们自己的经验是，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祷告都会集中在神啊，求你为我解决这个困难，现在快一点，快一点来帮助我解决，让我脱离这个困难。这是一般人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会做的祷告。这些日子我也在 WeChat 群组上面看到很多人提到，哦，求神快快的使这个疫情过去。也许我们自己每天早上起来读经祷告的时候，都不会忘记提醒神，主啊，求你帮帮忙，让这个疫情快一点过去。我的问题是，这是神现在想要听见的祷告吗？到底在现在，在这个美国的疫情看起来还不知道会怎么发展的现在，在我们大家都想要把小小孩赶快送回学校的现在，在我们大家都希望餐馆能够赶快开门，我们仍然可以吃到我们自己喜欢的食物的现在，还有在做老板的人都希望店能够赶快开张，生意能够继续做下去的现在，在上班族希望能够快快的回到公司，免得公司要开始裁员的现在，在退休的人希望能够自由的回到购物商场，自由的购物，而且可以自由的进出医院做检查做治疗的现在，神想要听见我们什么样的祷告呢？上礼拜天之后，我并没有从神得到什么直接的回答，但是我开始翻圣经。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在圣经上已经早就告诉我们了。首先，第一个让我想到的经文是神曾经对我说过的话，2012年11月6号总统，美国选总统的那天早上，按照每一天读经的进度，那一天我读到何西阿书第13章。当我读到第9节的时候，神的话重重地打在我的心上：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我知道是神在说话，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我并不明白，不过我在圣经上面记下了这个日期，并且在旁边写了大选的早上神说的话。两天之后，也就是我得到这句话的第三天，我看到报纸说在美国有四个州趁着这一次选总统，顺便以公投的方式表决他们那一州同性婚姻这个议题。其中马里兰州以52-48通过同性婚姻合法，缅因州以53-47通过在他们那一州同性婚姻是合法的，华盛顿州以52-48通过同性婚姻在华盛顿州是合法的。明尼苏达州他公投的议题是说要不要在明州的宪法上注明婚姻只限于一男一女，结果他们公投的结果是被否决。明尼苏达州的百姓说，我们不要在州宪法上注明婚姻必须是一男一女，这个就为明州同性婚姻合法开了一条很宽敞的道路。2012年公投的结果意义重大，为什么？因为在那一次公投之前，美国虽然有六个州还有哥伦比亚特区已经同意同性可以结婚是合法的，但是之前这六个州还有 Washington DC 他们的决定都是由法院或者是立法机构决定的，并不是经过百姓的投票。而2012年这个是公投的结果，这不是由于某一个政治人物为了自己政治的利益所做的决定，这是全体百姓的选择。那一次参加公投的四个州以多胜少都赞成同性婚姻应该合法。当我读到报纸上的消息，我完全明白了，早在我们早上投票之前，神已经知道人心里面的想法。难怪那天早上他告诉我，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事实证明，从2012年到现在，同性恋、同性婚姻在美国已经是一个人都习以为常的现象了。美国选择反对神，就是选择反对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神已经预告我们的结果是自取败坏。这些年来，我们以为我们不管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教育上、在娱乐上、在科技各方各面，我们非常的进步，我们非常的发达，我们显出来的是一派繁荣，我们不需要依靠神，我们也不需要他的帮助，我们自己都可以搞定。我想即使在3个月之前，我们还是生活在这种氛围跟这种想法里面。神帮助人，对很多人来讲这是莫名其妙的想法。但是这么一个看不见的小小的病毒，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可以让整个世界停摆。我相信这是我们很多人想都想不到的，但是神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做成。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医疗机构，或者世界上任何的一个组织可以说我有办法，我能够解决小小小小的病毒的问题，没有一个单位能够对付。中国人说穷极则呼天，我们走投无路了，我们来祷告吧。我们应该求神帮助我们快快的能够发展出疫苗来。我们事实上我们自己也在祷告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快快的发展出对抗病毒的药来，医治病人的药来。如果神把智慧给研究人员哈，他们可以在今天就找到解答的方法。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蕴藏在基督里。我读的是新译本，一切知识智慧的宝库都蕴藏在基督里。神可以今天就把解决的方法给那些研究人员，是不是？让我们下个礼拜就可以得到解决，这绝对可以做到。可是当年是我们自己决定反对神，现在我们来求他帮助我们，我们是不是需要先调整，先处理当初我们与他反对的事呢？我们愿不愿意承认，神啊，当初我们选择得罪你，我承认我整个心思意念都是错的，求你赦免我们。我想现在神想要听见的祷告，是我们能够真正的承认自己当初的选择与他反对，与他的真理为敌，是错的。第二处引起我注意的经文，在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新译本是这样说的：以色列啊，回转吧，回到耶和华你的神那里，因为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的。你们预备好要说的话，看，何西阿说，你要预备好要说的话。你要向神祷告什么？你要预备好，归向耶和华，对他说，当你预备好了，你归向他，然后对他说，除去我们一切罪孽，悦纳我们的祷告，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果子献上，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悦纳我们的祷告。亚述不能救我们，我们必不再骑埃及的马，我们亲手所做的，我们并不再称为我们的神，因为只有在你那里孤儿才得着怜悯。我们真的愿意不再称我们手所做的为我们的神吗？在美国，运动明星是我们的神，股票市场是我们的神，这些丰富，这些娱乐是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愿意对神说，现在我们都不能再拜这些神了。没有 NBA 的球赛再继续，没有任何一场足球能够开打，我们没有神可以拜了。股票市场一天掉2000点，第二天再掉2000点，一片荣景已经结束了，我们没有神可以拜了。主啊，等到灾情过去以后， 我们也不会再对着这些我们自己手所捧出来所做出来的说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愿意这样对神说吗？我们也真的愿意从心里面预备好我们的祷告，然后回转到神的面前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神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乐意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已经转离他们了。为什么神愿意医治人被盗，就是悖逆真理的病呢？因为人知道自己是因为罪孽跌倒，而且祷告求神除尽我的罪孽。我们不再为自己犯罪而辩护，我们不会说同性恋是天生的，同性相恋的倾向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也不会再为自己的犯罪找借口，这个人什么都好，他也是好小孩，他也是功课也好，做工也好，他是一个好的国民，他唯一跟我们不同的就是他喜欢同性的人，这有什么关系，就让他嘛。我们不会为这些事情找借口，我们就是单单纯纯的看见，因为我们与神反对，神现在让我们落在一个自取败坏的情况里面，我们需要他回来帮助我们，而这不怪他离开我们，是我们自己先拒绝了他，是我们先与他反对。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完全承认是因为我，问题是出在我，我渴望我身上的这种罪孽，这种罪的想法，这种靠向罪的倾向被洁净，这个祷告是神真正想听见的。我们注意看，这里先知教导他们的祷告是求神除尽罪孽，不是求神除去困难。先知教导我们，我们要祷告求神除尽我的罪孽。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今天我的处境是因为我的罪使我跌倒，是我自己选择与神反对，那么归向神的方式就是从错误的选择里面回转过来，求神洁净我的罪孽，并且开始做对的事情，做讨神悦纳的事。说到求神除尽罪孽，首先我要知道我自己错在哪里。基督徒并不是只有在同意同性婚姻这一件事情上与神反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走到能够同意同性可以相恋，同性结婚应该保障他的权益，这是没有问题的事情。基督徒我们的思想要能够走到这一步，其实我们与神的真理与神的道路已经离了很远很远，我们不是突然一下就走到这里的，我们挪移帐篷，我们接纳那些罪，把罪不看成罪，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如果我们任意堕胎呢？如果我们工作的时候偷懒呢？如果我们在向政府报税的事情上不诚实呢？如果我们做生意用两样的砝码，用两样的升斗呢？如果我们在工作环境里面巴结上司，又欺负比我们弱的同事呢？如果我随意的批评在上执政掌权的人呢？如果我是一个专门在人际关系当中制造不和睦的人呢？如果我心里面定义不饶恕某一个人呢？如果我就是拒绝与人和好呢？如果我习惯不说实话呢？除了这些罪， 这些连不认识神的人都知道是不对的事情。除了这些之外，当然我们要求神洁净我们，从这些罪里面出来，从这些罪行里面出来。除了这些之外，除了这些世界上外邦人都知道是不好的事情之外，如果我对神的家漠不关心呢？如果我在十一当纳的事上偷窃呢？如果我心里面第一的是马门呢？如果我心里面充满了贪婪呢？如果我在这一次疫情当中高价出售口罩赚取不义之财呢？如果我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忘记神，或者故意不让他的真理参与在其中呢？如果我外面是一张笑脸，我里面充满了愤怒呢？如果我总是要别人听我的，家里面的人如果他们不顺我的意，我就不让他们好过呢？如果我服侍不忠心呢？如果我里面充满了惧怕呢？如果我里面充满了不能相信的抵挡的势力呢？难道在疫情结束之后，我仍然要带着这些别人看不见的黑暗继续过我的日子吗？上个礼拜唯独圣经带领我们读到约书亚记十三章第一节，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还有很多跟神的生命不相容的性情，自私、骄傲、自义、看自己比别人重要等等等等。圣灵希望我们靠着他的帮助能够胜过这些与生俱来的性情，但是如果我们得过且过，这些与真理不合的性情，就算我们到了年纪老迈的时候，仍然会掌控我这个人，仍然是我们的未得之地。神真的很爱我们，他要的不只是我们的行为不再反对他，他渴望我们的心是与他契合的，是与他对齐的。如果我们不在乎他怎么想，我爱怎么活就怎么活，日子是我的，我要怎么过就怎么过，这个不是回转归向他的态度。所以如果我在这样的心态里面，然后我反复的祷告，只是求神让疫情快快过去，使我们大家都能够脱离困境，而不是真的想要从心里面改变，那么即使我的嘴巴上祷告求神洁净我的罪孽，这种祷告也是没有用的，这种祷告也不是神想要听见的。神爱我们，所以他来震动我们安逸的生活。神是希望我们越来越好，我们能够改变的荣上加荣，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平安。他绝对不是为了找我们的麻烦，把我们送进困境里面，把我们送进现在水深火热当中，不是的。有太多的经文可以证明困难是出于神对我们他所爱的百姓良苦的用心，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真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允许这些困难，各式各样的困难临到我们，是为了叫我们这个人经过震动之后，我们幕后有指望。但是我们必须从心里面恨恶这些缠绕我的罪，缠绕着我的坏习惯，缠绕着我的坏性情， 以及那些缠绕在我心思意念里面那些邪恶的黑暗的坚固营垒。我必须要从心里面恨恶这些东西。我的祷告，这些才是神想要听见的。我们预备好自己要说的话了吗？第三处经文是礼拜四我参加光研小组的时候，信生带领我们查考的经文。这是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在列王记上第八章37节到39节。所罗门向神祷告，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怎么样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神是先看到人的心，然后才看到个人所行的对待我们。这是一段很熟悉的经文。所罗门说，当发生很多的灾祸包括瘟疫的时候，神啊，你的百姓不管是大家一起还是只有一个人，如果他自己觉得有罪，向这个殿举手，向你祷告，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垂听。灾难中的祷告，所罗门说到了重点，自觉有罪。自觉有罪的人是真的 feel sorry， 我才是问题的关键。向神承认 I feel so sorry， I am the problem， 我是问题，不是别人，不是环境，是我。神知道我们的心，当神看见我们有这个心，承认我是问题的症结，这个时候所罗门说，神啊，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赦免。先知约珥几乎说过一样的话。先知约珥说，当神呢降下重大的灾害对付以色列国的日子，耶和华说，虽然如此，这灾祸这么重大，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什么是一心归向神呢？就是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撕裂衣服在旧约里面是人表达伤痛的一种方式，但是撕裂衣服这是外面的举动，这也可以流于一种没有实质的只有形式的举动，就像宗教的任何其他宗教所做的事情一样。所以神才说，真正畏罪忧伤想要归向我，是撕裂心肠而不是撕裂衣服。这与宗教无关，与讨好神无关，这是一种深深的悔罪，是厌弃自己的态度。在被管教的时候，为了求逃避更严重的麻烦而向神让步，与存着敬畏的心，自己觉得自己有罪，神分得很清楚，神不会被我们欺骗。我们是有可能避免更多的麻烦向神让步，嘴里说洁净我的罪， 但是心里不一样。我们希望我们的嘴跟我们的心说一样的话。法老，埃及法老，他因为长子被杀，他立刻让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你们走吧，走吧，快点走。但是随后他又想想不甘心，就去追着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法老只是撕裂衣服，他没有撕裂心肠，在他的心里面并没有产生真正的顺服和对神的敬畏。所以一旦困境没有了，压力解除了，他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结果呢，神只好用更厉害的灾难对付他。埃及整个军队在一刹那之间完全被神毁灭。我们要这样吗？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例子是扫罗。扫罗王他因为嫉妒追杀大卫，在他追杀大卫有的整个过程里面，至少有两次，当大卫得到了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很轻松的把扫罗杀死。当扫罗知道自己曾经有多危险之后，扫罗说，他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你要知道扫罗那时候是大哭的，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扫罗的良知，他的情感都被震动了，他撕裂衣服，有了悔改的言语，但是扫罗也没有悔改的心肠。感动归感动，感动的情绪很快都会消失，这是我们大家都经验过的。扫罗没有悔改的行动，所以之后他继续追杀大卫。为什么我们知道他继续追杀大卫？因为神第二次给大卫机会，可以很容易的杀掉他，是他在睡觉。然后呢，大卫就从他的头旁边拿了他的枪，拿了他的水瓶。这一次扫罗又知道了，扫罗的回应是，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从前是因为你怕我嘛，你就逃嘛，现在你可以回来，因为我知道我有罪了，你回来啊。因为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不会再加害于你。扫罗说，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这多好的悔改的祷告啊。可是他这一次有为自己的嫉妒而撕裂心肠真正悔改吗？显然没有。因为等到马上非利士人的大军要来攻打他的时候，扫罗吓得跑去找巫婆，把撒母耳从地里面叫上来。撒母耳那时候已经过世了，扫罗把他从地里面叫上来，请问他自己应该怎么做。其实扫罗可以做什么？扫罗可以去把大卫请回来，大卫，你来带领我们去攻打非利士人吧。因为大卫是一个勇士，他是一个战士，他过去已经证明过他有这个能力。扫罗如果是真正的悔改，他可以去请大卫，而不是去找撒母耳。最后扫罗在那一场战役里面死了。换句话说，扫罗一直到死都没有为他对大卫的嫉妒撕裂心肠过。约珥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他 他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真正悔改的人，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的坏性情撕裂心肠的人，神会以怜悯，会以恩典和丰盛的慈爱来迎接他。以色列的历史告诉我们，当约拿被差派到尼尼微的时候，神宣告40天之内，因为你们的罪，这个城要被倾覆。但是尼尼微城的人，从国王到牲畜，通通悔改，不吃不喝的悔改在神面前。约拿书3:10说，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献上神想要听见的祷告，如果我们的心肠在神的面前能够因自己的罪撕裂，那我真的相信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信实、神丰盛的慈爱会迎接我们。不过撕裂心肠的事很少见，即使在教会都很难得能够见到，因为撕裂心肠不是我们能够自己能够制造出来的。就算我很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情绪，就算我很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深度在神的面前回转，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自己制造出来。不过因为这是神现在，是我们在患难的时候他想听见的祷告，他想看到的情况，所以最简单的方法，我就是把我的无助，我连悔改都不知道怎么悔改，这样的无助带到神的面前，求他把那种恨恶、罪恶沾染在我身上、沾染在我思想的那个恩典，那种恨恶的恩典赏赐下来。几个礼拜以前，我在这里分享谢灵的见证，有兴趣的人你可以去听3月1号的信息。我自己也有一次这样的经验。有一次礼拜三的祷告会， Fanny 突然在那里撕裂心肠的悔改，我听到了，我非常的渴慕。当时大概有10个左右的人，我们坐在一起祷告，我求圣灵把这样的恩典赏赐给我们其他的人。然后等了一下， Nothing happened， 后来我们就结束了祷告会。可是在回家的路上，这件事情很困扰我。我说，主啊，我是一个牧师，我怎么会没有这样的情绪呢？谁不需要悔改呢？我说，主，求你怜悯我，可怜我，让我能够撕裂心肠的回转。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了。我这样祷告之后，那是礼拜三，到了礼拜五下午，我在我的书房里面工作，突然之间圣灵临到我，使我能够跪下来痛哭在神的面前。那是一次撕裂心肠的悔改。因为我自己的经验，也因为谢灵的见证，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心里面渴望，神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诚实的把渴望带到神的面前，神的帮助会来得非常的快。弟兄姐妹，就美国从国家的层面而言，我们也有很多要悔改的。国内的报章杂志在川普总统上台之前 一面倒的诋毁他，把他当笑话。所谓他们制造出来或者是登出来的民意调查也是很奇怪的，一口径一致的唱衰他，以至于我们这些选他做总统的人第二天一叫起来，哇，他已经成了美国总统，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可见的美国媒体的垄断和不诚实已经成为政客手上的工具，这绝对是神所恨恶的。权柄拿在手上却做不公义的事情，这是在旧约里面多少先知所责备的罪。到了川普总统当选之后，他已经是正牌的美国总统，但是从我来美国之后，我就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总统在媒体面前这么窝囊的。媒体爱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随便讲一些不诚实的新闻，这不可思议。总统能够做什么呢？这毕竟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但是如果我们以为神也视而不见的话，那就真的小看神了。在这个国家的层面上，大部分的媒体都需要悔改，要真正的行公义。那媒体人不见得是基督徒，他们不见得敬畏神，我们可以站在他们的地位上，为这个情况向神做认同式的悔改。 Harvey Weinstein， 一个鼎鼎有名的电影制片人，他整整30年目无法纪的性骚扰、性侵犯好莱坞的女明星们。不过我的问题是，他固然非常的可恶，他的行为非常的可恨，可是在这30年娱乐圈里面，他有多少的帮凶使得他这30年平安无事，不被检举，屹立不摇？他到底有多少帮凶？至少这些人惧怕权势，不敢伸张正义。但是难道神没有听见那些在暗地里流泪的明星吗？美国的娱乐圈需要悔改。我有一个朋友在大学里面做教授，过去10几年他告诉我学术界的不公义，至少在他的大学里面，那些得到终身教职的人怎么样排挤学院里面其他的老师，怎么样欺负职员，怎么样对付学生，利用学生，这些人搞派系。我这个旁听的外人都气到跑到好几次跑到神的面前呼求神的公义彰显，何况那些弱小的被欺负的人呢？他们的呼求，他们的眼泪，神怎么可能不管不顾呢？在社会上各种的不公义里面，我是不是已经被同化而见怪不怪了呢？我们应该为这些事情悔改。这一次的疫情迫使很多人回到家里面，如果在过去的年日我们好好的经营了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一定会感激在这一段疫情当中我们可以有宝贵的机会与家人长时间整天的相处。但是如果在过去的年日我们是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连家人也在你的世界之外，那么现在这一段时间一定是你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希望赶快回到职场上的时间。正好我们来检视一下我们过去是怎么经营我们的家庭关系， 也许我们应该拆毁过去所建造的，然后重新开始建造一个健康的家庭关系，建造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神这样子让我们暂停下来，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调整自己，以至于等到我们退休时候，我们可以生活，我们可以享受我们的家。弟兄姐妹，罪就是罪，神是圣洁的，罪必须被审判。如果我们没有趁着这一次的疫情，现在把我们看见，把我们想到，把神所提醒我们的带到审判台前，迟早这些罪也会追着我们，最后我们还是要为我们自己的罪付出代价的。这一次的疫情是出于神的恩典，强迫我们大家把生活的步调慢下来，甚至于停顿下来，为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调整自己与真理渐行渐远的步伐。调整自己那种越来越能够忍受罪，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已经感受不到罪的存在了，这种情况。所以我相信，在神没有看见我们改变之前，他的手不会放松的，也求他的手不要放松，免得我们白白受苦，是吧？如果就算我们看到疫情缓和了，而我们没有改变，我们对罪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回到神的真道上，那么神只好用接下来的震动，或者是经济，或者是继续健康的问题，再一次迫使我们停顿下来，因为他爱我们，他想要我们改变。生命记28章58节，这书上所写律法一切的话，这一本书上所写律法一切的话，是叫我们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奇灾，新冠状病毒真是奇灾耶，莫名其妙的灾害，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身上。这不是神想要我们选择的路，神想要我们选择的路是撕裂我们的心肠，向他承认我们的困难是因为我们反对神和他的真理，是我们自取的败坏。神想要听见我们的祷告，是求他洁净粘在我心思意念，粘在我身上的这些罪恶的行为跟思想。神想要听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带着自觉有罪的态度，求他洁净我们，求他使我们回转过来。当我们这样到他的面前，我真的相信，或一人，或众人，神从天上垂看，就必赦免，就必帮助我们。好，我们现在用一首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要求神释放属天的能力，为了他荣耀的国度。我们身上有很多那种沉重的恶需要被断开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自己跟罪的那种不应该有的距离，甚至于拥抱罪的态度。求圣灵在这个时刻，不只是在这里，在每一家每一户 来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断开沉重轭。哈利路亚，神，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现在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的祷告。
生命高有为我断开沉重轭，相信就必得着神的应许。活水江河从主宝座流出，带来一直的盼望。生命里有重重的关口，生活中有无穷的挑战，不是依靠实力聪明才能，让我们靠神灵大能得胜。
主天地的力，为你荣耀国度来更新这时代，就是放出天地的力，主
打开天堂之门，
谁来复兴奇迹，让天地上充满神的荣耀。
神灵高又为我断开沉重轭，相信就必得着神的应许。活水江河从主宝座流出，带来医治和盼望。生命里有重重的关口，生活中挑战，不是依靠实力聪明才能，让我们靠神灵大能得胜，就是放出天地的命，为你荣耀国度来更新这时代，
就是
放出天地
这时代，就是放出天地。 在我们唱的时候，个人向神祷告，个人向神祷告，求他圣灵的恩膏、肥壮的恩膏，断开那些捆绑我们的罪和锁链。圣灵，我求你在每一家里面来运行，在我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来运行，你肥壮的恩膏断开锁链，你那断开锁链的恩膏进入家家户户里面，进到每一个你儿女的心灵里面，使我们的灵魂能够真正的苏醒过来。主啊，求你帮助我对罪有你的眼光。主啊，主啊，圣灵膏油为我断开沉重恶。
圣灵膏油为我断开沉重恶，相信就必得到生命许。我是江河从主宝座流出，带来一直的盼望，生命里有重重的关口，生活中有无穷的挑战，不是依靠实力，聪明才能，让我们靠生命的能得胜，就是放出天地的力，为你荣耀国度来更新这时代。就必得着生命许，我是江河从主宝座流出，带来一直的盼望，生命里有重重的关口，生活中有无穷的挑战，不是依靠实力，聪明才能，让我们靠神灵大能得胜，就是放出天地的力，为你荣耀国度来更新这时代，就是放出天地的力，
帮助
打开天堂之门，吹来不清晰，让全地上充满神的荣耀。虽然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里，耶和华却要照耀我们，如同闪电在天际，穿过一切阴霾，就是放出天地能力，为你荣耀国度来更新这时代，就是放出天地能力，帮助打开天堂之门，吹来不清晰，让天地上充满神的荣耀。虽然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里，耶和华却要照耀我们，如同闪电在天际，穿过一切阴霾。
我们谢谢你到如今还愿意管教我们。主，面对这个一发不可收拾在美国的疫情，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主，我们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承认我们对不起你。主，在我们可以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了反对你。我们说我们不需要你，我们也不在乎你有没有帮助我们。主，现在我们已经败坏到这样的地步了。主啊，我们离你的真理太远了。你愿不愿意降下圣灵肥壮的恩膏，释放我们对罪没有感觉，对罪没有警惕，甚至于与罪已经融在一起的态度，断开这个黑暗加在我们身上的沉重轭，好让我们能够带着撕裂的心肠到你面前来祷告。主啊，我们绝对不敢糊弄你，你是知道人心的神。主啊，求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我的言语，我的行为，我的态度，我的思想，有哪些方面是与你反对的。主啊，是与你离你太远的，甚至于那些连我自己根本都不知道我的想法，我的态度是与你反对的。求你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主，在所有你光照的地方，我对你说，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回转，我愿意重新建立那个对的真理的思想，不管要付多大的代价。主啊，我愿意，我只求你帮助我，让我的脚能够重新走到真理的路上。主啊，怜悯你的教会，怜悯你的教会，在真理上不与你同行，我们也跟世界一样，以对为是，以非为是。主啊，怜悯我们，赦免我，没有站在真理的地位上面对世界，去反对世界，反而与世界融合，回头来反对你。赦免我，赦免我，救救我吧，救救你的身体吧。主啊，你怎么样坐在谢灵身上，让他看到再也不能够忍受自己的冷淡，使他里面有一个真实的呼求。求你也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我们想要回转到你的面前，我们想要真正的被你接纳，想要重新能够学习来爱你，来维护真理。主啊，给我们机会，求你释放属天的能力，打开天堂的门，为了你荣耀的缘故，来更新我们，来更新你的身体，让我们能够，我们的灵魂能够真实的苏醒过来，让我们能够献上你在现在想要听见的祷告。不但是嘴巴献上，让我们的心跟口能够合一，让你看见我们的情况，满足了你公义的要求，让你用对待尼尼微的恩典来对待我们。主啊，主，你让我们看见唯耶和华是神，所有我们过去所追捧的那些运动明星， 那些股票市场，主，这些神几乎在一夜之间都垮了。原谅，原谅我们，原谅你的身体，过去也追逐这些外邦偶像，也崇拜这些外邦偶像。主，今天我们才看到，他们可以在一夜之间什么都不是。主啊，赦免我们，赦免我们，我们无知的太可怜了。赦免你的教会，赦免传你道的人，赦免我们这些应该护卫你真理而不敢站出来的人，赦免我，赦免我，主啊，洁净我的心，洁净我的心。主，我甚至于求你在接下去的这一两天，继续的把对的祷告放在我们的里面，直到你可以把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下来为止。主啊，求你不要放过，求你不要放过，不要放过你的身体，不要放过传你道的人，不要放过我，不要让我在还没有平安的时候我就以为平安了。甚至于即使你在今天把对付病毒的方法赐给科技人员、医药研究人员，但是求你也不要放过我，直到我的里面方方面面都与你对齐为止。主啊，求你听你教会的祷告，帮助你的教会能够真实的祷告，直到我们全部都回转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到如今你还愿意管教我们，你没有放弃我们。主，因为我们是你的羊，你是好牧人，你说你认识你的羊，你的羊也跟着你。主，帮助我们这一群你的羊能够乖乖的跟着你。祝福在这个疫情大家都留在家里的时刻，让我们能够产生出那个能够打动你心的祷告，也让我们在祷告里面能够听见牧羊人说话的声音。你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下来，能够真正的听，能够轻轻的听，直到我们听见，直到我们听见。主啊，主啊，你说你另外有羊，不是在这个圈里面的，你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你的声音。如果今天有一些从来没有承认他自己是你羊的人，也在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主日的敬拜，圣灵，我求你在他们的心里面呼唤他们，他们是你在圈外的羊，是你应许过要把他们领来的。主，在心里面对他们说话，让他们能够听见你说话的声音，让他们知道你离他们一点都不远，你巴望他们能够全心的回转归向你，因为你也想要保护他们，你也想要爱他们。 主啊，使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跟我们合成一群，都归你这大牧人的领导。你说你的羊听你的声音，你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你。主，我们祷告，这个礼拜当我们的小组在讨论信息的时候，让我们不只是讨论，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回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应该献上的祷告，是那种能够让你听见而且应允我们的祷告。主，还是要为留在家里上班的爸爸妈妈们向你呼求。主，我不知道为什么从这次疫情开始，你一直把这个负担放在我的里面。主，我相信你知道我们的心，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你非常的怜悯那些在家里没有办法享受家庭生活的人，你也非常的怜悯那些心里面充满了愤怒，总是想要找人吵架的人。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愤怒带到你的面前，让你来医治我们。甚至于当我们这个礼拜要上童年经验这个课，到底是不是在我们童年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使我们成为今天这样有这样脾气的人呢？求圣灵你在我们的中间工作，方方面面来帮助我们。主啊，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因为我们在家里使得我们的家人很不舒服的，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改变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也许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自己是问题，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问题，帮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使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家人一起经营一个喜乐的、和谐的家庭生活。耶稣，我们好需要你，求你回转到我们的中间，回转到我们的家里，回转到我们的心里，而且让你在我们的中间住得舒服。耶稣，不要放弃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疫情强制被安静下来的时刻，不会白白的过日子。鼓励我们，激动我们更多的祷告，帮助我们能够献上撕裂心肠而不是撕裂衣服的祷告。我知道你坐在天上，在你的居所里面，你想要听见的祷告让我们能够献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你是我们灵魂的牧人，求你使我们的灵魂在更深层次里面苏醒过来。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病了，求你来医治我们被盗的病，因为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医治自己的。主啊，我们的国家也病了，在这个看起来繁荣富足的国家里面，充满了不公义，充满了流血的罪。主啊，我们需要你怜悯我们，求你的圣灵不断地在我们里面吹逼， 不要让我们歇息，鼓励我们不断地向你祷告，直到我们能够献上你想要听见的祷告为止。主啊，谢我的牧人，谢谢你认得你羊的声音，在我们的灵魂各方面来拯救我们，来拯救我们。教我们祷告，教我们，教我们，也赐给我们信心，知道你在听。我们没有一个祷告是浪费。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爱你的儿女，你爱你的教会，你也爱美国这个国家。虽然你现在让我们这个国家好像被暴露在全世界的面前，好像让人看到我们并没有蒙福，我们确诊的人数飞升。主啊，让我们坚定地相信，正是因为你的爱，你舍不得我们继续走在被盗的路上。你要借着疫情对我们说话，把我们挽回过来。我们信靠你，我们继续地信靠你，帮助我们这个国家在疫情的这个困难里面走上真正回转到你面前的道路。甚至于当压力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再也不会走回老路了。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重新省察我们的生活，让我们重新省察我们与你的关系，使我们能够回转。谢谢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是你美善的恩典。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恳求你，在加护病房里面，你仍然对你的百姓，仍然对那些应该回到你羊圈的羊说话。在他们身体最软弱的时候，主啊，你用他们一定可以听到的声音呼唤他们回转。在恐慌的心里面，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都能够听见你。你是大牧人，你说你的羊听你的声音。主啊，求你使你的身体能够听见你说话的声音。甚至于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地步，以后你不需要用震动，你不需要用困难，你只要用眼睛示意，我们就明白你说什么了。主啊，帮助我们听见你说话的声音，帮助我们献上你想要听见的祷告，使你也能够听见我们。谢谢主。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 就停在这里，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不会停在这里，让我们不断地向神献上从心里面出来的祷告，好让他能够早早地回应。也愿大家享受在家里的每一个时刻亲近神。